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嗨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嗨嗨，大家好，我是小娜。今天是一集没有蘑菇的节目，
无辜特辑。
对，无辜特辑。蘑菇说他今天这集完全不要出声，这集要由我跟王喵两个人来录，
因为他忙着去剪他的片子之类的，
而且这部戏他也没有看。
对，真的就是有听友来私讯我说，私讯蘑菇食堂说他觉得这部很好看，他一定想要就是我们来聊这样。然后我就说可是我们最近都很忙，我说蘑菇真的没有看，我真的我自己有看啊，我也很喜欢，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可不可以聊。没有想到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看得比我快，然后那个人很推，我就把他拉下来了。
就是我，就是我们这样聊的就是人选之人，台剧人选之人。我其实蛮一直都很期待这部戏，包括他第一次预告出来的时候，我其实就很期待。他跟造后者几乎好像是差不多时间开始做宣传。
没错，他好像是4月28号的时候是 Netflix 全球上线，那时候造后者已经先上线了。
对，
那你是哪时候发现他？就是你就开始期待这一部？
我有点忘了我是在哪里看到那个预告片的。就是他第一波预告出来，我其实就开始很期待这个题材，因为其实我个人就是还对政治方面的题材还蛮有兴趣。
哦，
对，
不是因为你看到比方说他们的制作组或者是导演是你喜欢的，然后你才会注意。
我通常都看题材。
哦，你说你喜欢政治的题材，那为什么会觉得他确实也是？台湾是在 Netflix 啊，因为其实他们除了人选之人之前其实有一些是在讲政治题材的台剧，但是人选之人算是第一部讲政治政党幕僚的职人剧。
因为我其实在刚上线隔天我就看完了，就上线的第一天先看，
我就有看到你的限动在推荐。
对对对，我觉得很好看，因为我觉得第一就是对大家也都知道嘛，就是台词很流畅啊，然后剧情本身也很流畅，然后演技也很不错，这样剪接其实我也觉得很棒，然后再加上它很短，只有八集，
我觉得八集很重要。
对，八集很重要，因为其实我就会那个太长的台剧，我自己也会有点看不下去。
因为那时候我在韩国，所以我就没有时间看。后来我是因为大家都很推，我觉得那时候他的那个社群效应发酵非常的快，然后我就想说小娜也都推荐了，那我们就不如来看一看。
你觉得好看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很流畅，他真的他没有很高潮起伏，他没有什么像韩剧一样有结尾妖精，就是你一定要赶快看下一集，可是你会想要把它看整个故事看完。
我觉得他的台词一方面写得很流畅，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他该有金句的地方也有金句，比如说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
对，没错，
有一些台词它确实不是我们平常会讲的话，可是它真的放在戏剧里面，你就觉得哇，它的那个给你的冲击力道很强大。然后我觉得这部戏就是有做到这一点，它有把一些就算是金句把它凸显出来，
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都跟台湾的未来一样重要。
对，我说真的，平常你会这样讲话吗？可能不见得吧。
他说这一句话原本不在剧本上，像他们在读本的环节跟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有一个就是五月天的就是最重要的小事，就是我觉得那种东西会虽然不是我们平常会说的话，但是真的就是会打中。
对，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把它放到日常生活来看，我觉得哇天啊，这句话太矫情了吧。但是怕放在戏里面来看，就觉得哦，这句话的那个给你的冲击力道很强大。
因为配合整个场景啊，然后那个氛围啊，然后下去，然后演员的诠释，
不是说戏剧就完全不能写拗口或是太文艺的台词。我觉得其实可能要放对地方，跟那个气氛的营造可能也要够好。
我还很喜欢他有台语的台词，
对对，
虽然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是应该很日常的，因为我们平常我的生活环境就是台语日语不台语还日语台语跟中文交叉嘛，对，所以可以听到的话，我会觉得说，这真的就是我身边的事情。
对啊，就因为我爸妈也是，就是我虽然我在家其实也很也没有那么常常讲台语，但我现在跟我爸妈偶尔也是讲两句话就掺杂一下台语这样。我爸妈之间的交谈也就是台语跟就是国语交杂着用，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贴近台湾人的生活的。
嗯，我觉得这种事情很难写进剧本里嘛。我在想说，就是为什么反而好像这会变成一件是值得称赞的事情，是会每次会挑出来讲啊。我觉得就是之前有很多台剧都会说，哎，为什么那个里面的人都不讲台语？
我觉得这可能跟长期以来的这个以前台湾的语言政策也许是有一点关系。以前就不是有推广过说一定要，但我们生长的年代已经没有了嘛，反而是我们生长的年代反而是更希望大家多多讲母语嘛。可是在以前可能就是想要
对啊，会被罚钱，
会被罚钱，那可能就会有造成有一种讲台语好像就是很俗这种印象。
但现在很台是一个称赞，我自己觉得。
对，就是我觉得在可能十几年前或是二十几年前，对大家对台语的印象跟现在对台语的印象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多少也有影响到戏剧上面对台语的使用吧。其实也不光只有台语，还有客语跟原民语、原住民语。十几二十年大家对这个台湾这个地方每个族群使用的语言都有不一样的看法了，所以会更能够包容这些，也不是包容，更能够接受，就是在一部戏里面出现很多不一样的语言。但这些语言其实就是本身台湾人都有在使用的。
我觉得还有包括就是政党，就是他的那个政党就会使用台语。
对对对
对，就是大家就是引起共鸣。
那也有人在讲说这个有点算是很
政党宣传，
不是政党宣传，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你就是很明显在影射谁，就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就是啊，因为就是我以一个路人评论，就是他所讨论的那些议题，face，同婚，不就是某某政党吗？
对，
就是，
对，
然后。
但其实，
还蛮明显的吧。
可是我，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可是我发现不是还蛮明显的哦。有一些人认为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党哦。
真的，
对对对对对。
等一下，我们私下来对一下那个党，
我们私下讨论一下。但是
跟你今天穿的衣服颜色一样吗？
哎，你不要这样子。
对，就是我觉得，当然大家有自己解释的空间，然后我们也有我们自己解释。我觉得那跟每个人在看政党的时候，他们自己对于政党的诠释不太一样。我觉得当然。我觉得这也包括到一点，就是我们台湾人到底是怎么，现在到底是怎么去开放的谈政党跟政治立场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台湾人不开放谈这件事情啊，你知道我有时候在家里就是在最近不是又要总统选举了吗？
哦，对对对对，
我就在看那个吃饭，在看那个新闻，就开始跟我妈讲说这些候选人哪个怎么样，我就开始跟我妈讲这些候选人这样，我爸就在那边说，哎，我们不谈政治哦。我心想说，我吃个饭跟我妈聊个天而已，也要不谈政治哦。
我觉得那又要展示到很久以前的事情，是因为他们会觉得政治是危险的，或者是就是不好的，所以他们会避免谈政治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这一部会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政治是很日常，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以文宣部为主嘛，那个文宣部其实他们的人做的事情就跟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很像，隔壁办公室同事或我们办公室同事。我超爱那个雅婷，
他就每次都端着那个水果。
对，没错。
你办公室都有一个这个人，
就是会切好水果，
然后吃，你要
吃
吗？
你要吃的。我很喜欢这个小点，就是我觉得他们在设计那个人物的人设上、个性上面的那个点是我同事或我自己，
他就真的很像是你身边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人，你会觉得哦，你好像真的就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上班那种感觉。
我觉得连那个副秘书长都安那样，就是外环乐呢。
哎，这样子我会担心呢。
对啊，嘉靖，
嘉靖有声音，嘉靖有声音，我的天哪！他把那个不懂新媒体，然后又好想要又想要发表意见的那个中年男子诠释的很好。我在想要怎么样才不会得罪这群人，你知道吗？
可是我觉得就是好，如果我们这一次会就是引起一些网军来攻击我们，就算
就红了吗？是吧？就红了。
对，就红了这样子。对，因为我们毕竟我们都很开放的在聊这些事情。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们设计的是他们是以文宣部为主，我觉得当然在一个就是选举活动里面一定不只是文宣部，只是他们把它聚焦，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只有八集嘛，所以我觉得他们必须聚焦在一个事情上面，而且他们想要谈的事情又这么多，他们的格局 也不是说隔，也就是他的那个想的事情其实跟就是想要把它讲在这里面，然后这些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也可能跟他们在制作的时候他们就是当初就是这么设定了。
我觉得放在文宣部有一个重点，是因为其实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看就是大家其实都蛮在乎网络宣传的，因为很多人都说要抢年轻人的票嘛，那年轻人就是不看电视只看网络啊，你地方组织动员也动员不到年轻人啊。
嗯，对，
一定就是靠网络。
这时候那个老人家都会说，那个地方票那些人才会去投票，那很重要，你要去握手啊，
你要那个开车出去挥手啊，你要有站到人家面前，人家才会投你啊。
对对，
你
一定要去拜访菜市场。
对对对，所以就是当然我觉得他聚焦在文宣部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近年来网络的选战越来越重要，所以我其实觉得其实聚焦在文宣部应该也是有这个原因啦。那我觉得其实 这部戏也就是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媒体试读真的很重要，大家真的不要被随便带风向。
对啊，真的会有很多就是你背后看到跟之后他会引，他们会很专心应该说很小心的处理每一个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哪时候会被发酵或者是会被欺敌，或者是就是以前是黑函嘛，但现在就可能就只有在就是一般的新闻台去讲一些话，但现在因为变成网络发酵关系，可能在 PTT 然后可能在 D 卡都有可能。
对，就像那个接下来会讲一些剧情哦，所以大家如果没有看的又不想被爆雷的赶快关掉。他不是里面有一段是那个林月珍被狗咬
哦，对
对，然后就讲的好像很严重很严重，就发现哦是被博美稍微咬了一下而已。
哦，对
对，
我觉得那一段就是很，他就是在前面第一二集，所以我觉得那是很吸睛的，他就会觉得很有亲切感，因为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对，你就会觉得什么什么被狗咬怎么那么严重，是不是被很厉害的狗吗？是不是？不是，还有记得我说是不是比特犬吗？
对
对，就发现没有，就是博美轻轻咬一下，然后包扎一个 OK 绷这样子而已。就是很多，我觉得其实这有点算是反映了现在台湾的媒体生态，有一点会很希望抢点阅率，所以可能会把标题写得很耸动，或者他写得没有那么清楚，想要吸引你点进去。
嗯，
那我觉得这个会被吸引真的是人之常情，我想我自己也经常会觉得说天哪，他到底写什么，我好好奇哦。
嗯，
但是我觉得看完那个里面的报道之后，大家自己要有一个就是理清说，哦，这个媒体讲的话到底有几分是真的，几分是夸大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觉得还有他们在整个，我觉得那个真的就会让人家吸引住，就是观众，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在看一些新闻媒体，我们每天生活的东西是很贴近，我们会立刻知道，然后再来是他们去处理这件事情也确实让我们就是说，哎，对方阵营开始就是攻击说，哎，发生什么事情，你是不是对狗做了什么事情或干嘛之类，然后他们要做出来的事情就是要说，哦，狗狗对不起吓到你了，所以我们要送狗狗礼物，
okay.
然后要再找另外一个兽医出来讲一些反方的话，然后就说，然后还有人就兽医就提醒说，那他可能有一些就是不舒服或干嘛，你要赶快带他去看兽医哦，然后又要赶快去，就是你这件事情你不能去，就是不像以前的处理方式，你反而要用一种很婉转然后很委婉的方式，然后去让它圆满的落幕，你还要去看狗狗。
对，
对，然后要拍
罐头压压惊。
对，还用罐头压惊，我觉得用罐头压惊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欸，这很台湾人会做的事情，罐头压压惊。
对， 对，我觉得这个写得很好。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在写这些点，我觉得那是其他戏剧，你在看日剧或者是你在看韩剧或者是你看美剧，应该不会有罐头压压惊这件事情。
我觉得因为同期其实还有造后者嘛，其实我也看到蛮多人拿这两部戏来比较的。我觉得就是你会看到这一部造浪者，就是人选之人这一部，他其实做蛮多那种比较新世代在处理某些争议议题的方式。
嗯， 对， 对。
那造后者的部分我觉得他就是很怎么说呢，蛮传统的处理方式吧。我觉得
他们完全走的是两个
不
一样的路线。
对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在选战上面其实会有不一样的对策。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两部都看一下，就是可以大家知道两边，就是台湾跟韩国两边对选举这件事情的看法其实蛮不一样，还有注重的议题也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像他就是会去跟 YouTube 就是拍很多影片，
对，
然后这个东西跟就是我们几年前在选举的时候常看到，所以我们会觉得就是哪个政党吗？
对对对，你
对大家其实大家就会知道哦，就是如果比较之前有在关注政治议题的，像小娜或者是我的话，大家就会知道说，哎，就是 A 就是这件就是背后是哪一个啊，然后这个是
在说谁啊，
对，
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啊，
对，大概会比较清楚知道的。但我觉得除了在政治上面的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他有讲到一些在很工作狂之后你家庭你可能会有问题，
就我很喜欢那个黄建伟跟他，对不起我不记得他老婆叫什么名字，是我的问题，就是黄建伟他们那个家庭的议题的处理方式，其实我真的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男是女，就哪一方一定会就是其中一定是会其中一个人在工作上是会比较忙，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我以前的人会觉得说另外一方就要牺牲一点帮忙多做一点家里的事，
插话可以救台湾吗？
对，就像我自己在家里工作我也、
啊、对你一定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如果你真的去结婚的话，你可能真的就会需要处理很多家庭的杂事，
对，也许就是 我的另一半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你整天都在家，那这个你做一下又怎么样，
你就去接小孩啊，
对，其实站在我立场我会觉得说那我就是没有办法离开电脑前面，我这个等稿子就是我今天晚上十二点要交，
对，
我就是没有办法离开，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你就只是出个门而已有这么困难吗，出个门接一下小孩就回来有这么困难吗，可是其实不是，在出门之前要做很多准备，然后你去到那边之后然后接完小孩回家之后你也不可能就把小孩丢着啊，
对啊，
因为这个小孩是要你去接，就表示他需要你照顾，所以这件事情的后续不是说你去把他带回来就没事了，
我觉得这是我们会去看到的点，然后比方说我的同事们有结婚的同事们然后有小孩的同事我都可以看到这些点，而且我大部分可能我身边刚好我的同事刚好是女性，所以我可以看到这些点，可是其实要演出来我觉得男性才知道，就是你男生都会说我觉得我帮忙啊我有去接啊，差两三分钟有差吗，
有差，
对但是其实女生就知道那个点在哪里，
就是我觉得也不是那两三分钟有没有差，是你答应的事情你为什么你做不到没有关系，但你就先讲嘛，
对不起嘛我下次不会了，你会生气生气了，
好想揍人哦，好想揍人我觉得这个重点不是你有没有去接或是你差两三分钟，而是你真的你自己要评估，你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你自己要评估你做不做得来这件事情，然后你要为了你的决定负责，而不是说得过且过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它里面还有讲到就是像这种家庭分工我觉得在台湾就是讲的特别的，就是在这一部里面讲的特别好，很多时候我觉得简错一点是说可能很多男性就会觉得说我有帮忙，太太真的回答超好，太太就说可是你帮忙都帮一半我还要再去检查一次，那不就没帮吗，就是
对，就是那反而增加了你的增加的负担，那倒不如我从一开始就我自己来做，
对，所以我觉得那样子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真的就是渐渐的在家庭的分工上面是失衡的，这样子的话其实真的就是会让他说那我不如就是我回我妈妈家，就是我回娘家然后我妈妈来帮我还比较干脆，因为妈妈也知道我要什么，
像前几天我在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前几天发生在我家的事情，就是我家吃完晚餐以后，然后我爸通常晚餐都是我爸负责洗碗，然后我妈就拿着在厨房里面，然后拿着抹布想要出去外面擦桌子，
对，
我爸就凶爸爸问他说是怎样，我刚已经擦了、啊、怎样是嫌我擦不干净哦，可是我妈从头到尾都在厨房里，她根本就是没有在外面看我爸擦桌子这件事情，不是嫌你做的不好或是怎么样，而是我根本第一我没有在外面我没有目击到你做的这件事情，第二你之前擦的桌子就是不干净
对，就是他们会觉得没有关系，但是就是会有人看这件事情就是看不过去的人，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那你就瞪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啦，那个就不是，那就是一个毕竟是一起住在一个家里面，所以那个家庭环境舒不舒适是对两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其中一个人觉得哦这样就好了，但另外一个人觉得不行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他真的很需要像他们那样子沟通，然后沟通以后就是有一个，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就是你也不能说他不爱他的家庭，就是家庭他我觉得他也是很努力的想要付出，
没错，
对，但他也讲出了一些就是他也会觉得说其实我的工作比较重要，我觉得他很诚实，
对对
对，他没有伪善，
对,
对，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他写这个角色有点超现实的地方就在这，他太诚实了，大部分的角色没有这么诚大部分的人没有这么诚实，
大部分人应该都像朴学亮那个角色，
对，因为我跟你说我觉得要认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嘉靖这个角色、啊、我觉得在这地方
是
超现实的，
梦幻主管，
对，梦幻主管梦幻老公， 对，我觉得他是在这个地方是超现实
的，他所以他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我觉得在一部戏剧中他需要有一个比较讨喜然后让你认可的男主角般的角色。
对，毕竟你不可能整部戏都是简哥这样的人吧。
对，我觉得那个他把性平这件事情，性骚扰这件事情也描写的蛮好的。
但我觉得如果真的整部戏都是简哥这样的人，那就真的有丑化男性的嫌疑。那因为他放那个家境这样的角色进来，我就觉得哦，真的是，我觉得他也是蛮巧妙的呈现了，就是什么叫做在平权之下男女会有的互动模式。
我觉得家境他二话不说，他也是站在，就是他也没有像别人说啊，你就是为了大局为重啊，或什么的。
该争的他还是有争，
对，他还是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很重要，他应该要去处理他，他也没有就是说什么，然后也有这种就是像那种就是说啊，大局为重，我们这件事情这个时候在选举啊，如果爆出这件事情来怎么办？
对
对，
那其实我可以理解，就是在选举的时候的确有一些议题，你会觉得说、这个时候如果爆出来，不就是成为对手攻击我的的素材了吗？
对，
可以理解。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去观众也去思考说这件事情真的适不适合被拿出来讨论。可是问题是我会觉得说就好像真的就会像他说的，我们这件事情不要这样算了好不好，因为你会觉得他真的这个女生受委屈了，我们真的是因为一定要看场合我们才有办法提出他被性就是提出这个检举说哎，性骚扰这件事情吗？就是这么严重的事情居然还是要看场合，我会觉得莫名其妙。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部戏很真实很让我很喜欢的地方，就他写的真的他把每一件事情都写得很立体，而不是很平面的说不管我就是一定要追究到底，我不管其他的事情，我不管别的后果，我就是一定要追究到底。但他有写出很多挣扎，就他写出哦，现在这个时间点在选举，我真的一定要去追究这件事情吗？或是当事人自己觉得说我觉得追究了也没有结果，我不想追究，然后可是 也有人会觉得说我不管，我就是一定要拿出来讲，就是这样子的政党，如果你就是要这样子息事宁人，那我待不下去。我觉得他把很多方不同立场都写出来了，然后就是让观众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说哦，对啊，的确是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的确是会有很多面向的难题需要考量。我觉得这是这部戏让我很喜欢的地方。
我觉得他非常的细腻去描写就是被害人的心情，就是其实大部分像那个时候我觉得像翁文芳他自己有讲出一个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我觉得算是比较容易去解释的词，就是完美的被害人。大家都会觉得说被害人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被害人就应该穿得很少，或被害人是不是勾引了他们，就是之类的这些东西。但其实你可以看到雅静其实她就是穿着宽松的衣服，她虽然就是长得很漂亮，她就是穿着宽松的衣服。简哥他是个惯犯，他们去找前面一个人说这件事，就是问说这是发生的事情原委是怎么样。那女生其实也讲得非常好，她就会说一开始觉得是我的错觉。其实很多很多性骚扰事件你不要以为女生都会大声的讲出来，女性是一个天生比较体贴别人的人。
女生是被教导要体贴别人，
对对，就是他们会这样，他们会去在意别人的想法，就是比方说被教导说女生就是应该要贴心啊之类的，所以他们第一个会想法是我的错觉吗？是他真的在性骚扰我，因为他认识到说如果我提出性骚扰这件事情，别人摸我这件事情是一多么严重的事情，会让对方可能身败名裂之类的，那他就会觉得是我错或什么。然后他们想要的其实也是会想说要搞清楚这件事情，然后你不要再这么做就好了。但是其实很多人，但是因为这样子的心态反而让大家会觉得说你是被害人吗？被害人不是应该就要哭吗？为什么你不哭？
被害人应该要是无辜的啊，被害人要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他没有任何的错。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他真的完美的诠释雅静被拍这件事情，他也是一个在半胁迫的情况下被拍。但很多人会认为说没有，他就是自愿被拍啊，他拍的时候他为什么不抵抗？很多人会认为说性骚扰事件发生的时候当被害人要抵抗要叫出来，其实他们会愣住，他们会傻住，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绝大部分女生应该都有遇过一两次性骚扰事件，在那个当下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反应，你会觉得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我的错觉吗？还是说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
通常要被摸第二三第三下的时候才会有反应。
对，
然后但是问题是他们第一个，其实大家在遭遇很多重大事件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害怕愣住，他们其实并不会立刻说有人摸我，并不会，其实不可能。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去遭遇过的话，其实大 大概你就会知道那个反应。然后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他在这部戏里面就确实的描述是说，大家想象中的被害人跟实际上被害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啊，我觉得这点还蛮不错，就是我觉得大家有一点需要打破自己对被害人的那个框架，就像雅静讲说，可是我也有错啊，是我真的有，我有爱过他这样子。
嗯，
是要怎么说，我觉得这件事情跟你有没有爱过他，跟你有没有
他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
对，你们破坏人家婚姻，跟他胁迫你做不想做，跟拿那些东西来威胁你是两回事。
嗯，
对，就是这，我觉得这要一码归一码。你们两个外遇，那就是外遇这件事情，可是他拿东西拿裸照来胁迫你是他的问题。
嗯，
对，就是在这件事情上，
而且以及这件事情上对被害人心理造成多大的阴影，大家会觉得说啊，你就被摸一下没有少快乐。
可是那个摸一下真的会造成以后你遇到所有人碰你，你都会觉得天哪，他是不是在偷摸我。
对，因为他这样子被偷拍以后，他说 他每天都在浏览色情网站，因为怕自己的照片上到那些色情网站上面去。
对啊，
那因为很多事情可能大家都会说有这么严重吗？是，各位，事情就是有这么严重。我觉得就是我刚才突然觉得那，但是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可能不像大家想象中的这样。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部片，是因为他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了。
对，我觉得他写的这，当然也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他好像太着重在这些议题或者什么，可是我觉得一部戏他专注在谈他想要的议题反而是好事。你太发散的去想要谈很多个不同，你每个都想沾一点，每个都想沾一点，结果每个都半吊子谈一点点，反而会让这部戏变得四不像。所以我觉得他很专注的去挑几个他想要谈议题来写，写得很深入，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好事，就让大家注意到这件事情。就好像是同一个导演同一个制作团队前面拍的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他就是他当然是讲无差别杀人，可是他聚焦的是无差别杀人的这个犯人的家属这样子。聚焦一个议题其实是一件好事，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他谈的不够深不够广，不够广啦，没有不够深，不够就是不够广。可是我觉得单点打击，我觉得是好事。
哦，我觉得他确实，可是我觉得他还是有点到蛮多点的，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然后渐渐聚焦在就是后我们现在在比较严肃的讨论这个话题上面。
对对对对，
嗯嗯，我觉得可就是增加大家的认识。
嗯，
因为就是有时候你在学习事情上面是借由戏剧来学习的。
对啊，就从其实我觉得戏剧就是有点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人对某同一件事情的不一样的观点。不排斥的话看一下，是不是？我知道其实有蛮多人会，
我觉得能听到现在应该都有看到、
哦、真的吗？假设你真的就是有听到现在，那你有没有看的话，那就可以看一下，真的。对，
我觉得因为它很流畅，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看台剧，因为我必须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韩剧上面，所以就是可以让我很流畅的看下去，其实是蛮不容易的事情。
对，让我没有 1.5 倍速跟没有按、
啊、对啊，你没有，真的。
对，我觉得很棒。
哇，
或许有点，而且甚至会有点舍不得看完，就是啊，怎么已经要结束了，怎么第八集了、
欸、
这样。
那你觉得他会拍第二季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欸。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编剧可能会想写吧，但要看 Netflix 想不想投钱啊。你也知道 Netflix 是一个就是金钱导向的、
哦、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他的那个成绩不是不错吗？我觉得他的那个他的播出方式也蛮特别的，因为他其实有找公司投资、
嗯、
但他同时也跟 Netflix、嗯、然后他们后来谈出的结果好像是说 Netflix 先上架、
嗯、
因为他们都比较喜欢全球独家，然后就先上、嗯、然后上好像大概半年之后公司是第四季，就是年底左右的时候才会在就是让一般人都可以看到。
听说好像是因为就是院长明年要选总统，
嗯，
对，所以要提前让那个、嗯啊、对，提前让公司播会有比较多人看到。
但是因为其实公司有投资啊，在那个制作上面是有公司的，
好像这部也有拿到文化部的那个投的，
应该都有。因为就是台剧，因为我觉得依照它的规模，因为他们需要就是封街拍，或者是他们动员的人，
听说那个造势场合好像是 CG 做出来的。
你说哪？哦，真的吗？
嗯、
可是他们好像真的也有在，
有一些好像是真的，有一些好像
是做出来的。哦，因为而且我觉得看到北门啊，看到总统府也都很熟悉。嗯、
对，
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去选举场合啊，但看起来很熟悉。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看多了国外的那种选举政治剧啊，你可以看一下台湾的，其实会有蛮多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国外的其实有时候都有点撒狗血。
那你觉得就是你知道在台湾只有就是 大家就是在选举场，就是在那个后台会边吃便当，然后边在那边操那个台。
因为我看到认证的幕僚讲说，拜托，在选举场合没有人有时间吃便当。
哦，好哦，
对。
因为可是我觉得那个发便当那个什么的，就是大家有空自己去吃便当啊，对不对？那种很
对台湾，
很像我们幕后，
台湾人很重视吃这件事情。
对，
嗯，什么都能没有，就不能没有便当。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哪一家便当比较好吃也很重要。
哦，这间这家便当太难吃，下次不要订。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那个关注的小的点或大的点都跟我们很台湾人非常的相近。
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地方你真的就会觉得说，哦，对对对，我们以前是这样。像那个有人就讲说，哦，对啊，真的很多党工都是在 KTV 瞧事情。
哦，
对
对，我那时候确实有在想说，因为我当然没有进过，所以不知道，所以真的都在 KTV。
我是看别人讲的，就是党工真的都是在 KTV 瞧事情，这样。哦，就是可能在那个场合大家比较放松吧。
哦，啊，就是这跟那个其实跟有点跟韩国都会就是喝酒，然后在那个，哦，就喝酒下班之后然后瞧事情很像。
对，就喝酒啊，然后烤个肉，就是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谈工作的事。
然后台湾就是在 KTV。
对，
KTV 原来这么重要。
哦，KTV 很重要。
但他们蛮欢乐的，我觉得党工的生活还算欢乐，就是苦中作乐啦。
党工可能不会同意。
说的也是。
对，
因为我确实有在网络上看说，就是因为职人剧大家就会想说，那应该比方说像是律政剧，那就是律师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嘛。
对，
然后像这个职人剧就是这个是政治幕僚，然后大家就会说，哎，让党工去看。然后党工就说，为什么我觉得我已经下班了，但我还在上班。
对，
就是很贴近。
没错没错，就真的蛮推荐。假设你听到这里然后你又还没有看的话，蛮推荐去看的。对，我觉得真的是跟其他的国家的政治剧比较不太一样，就比较没有那么狗血啦。它算是蛮
轻松，我觉得蛮轻松的。
对对，
因为台湾很喜欢比较轻松一点的瞧事情，不要太严肃的讲事情。
对，我们就比较不会有那种，
而且我们会温情诉说这样。
对，这是好处啦。坏处就是台湾人比较容易忘记这件事，因为太温情了嘛，没有什么冲击力道。
我觉得他确实也讲出一些就是政治上面，比方说选民都是不理性的，我们就是他们为什么要用一种温情的诉说，是因为选民喜欢这么做，选民不喜欢大家就是很据以力争，然后很大力的去支持，然后把别人批到死，他们大家其实不喜欢，会觉得说你何必做那么狠。
而且就是会大家会觉得说太理性的讨论一件事情就没有激情，没有办法有印象。大家喜欢激情。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确实也反映出台湾人的个性。
对啊，对啊，大家喜欢口号啦。
哦，口号很重要，
很重要。想一个好的口号很重要。
他在想口号的时候心想说，对，我觉得就是口号很重要，我们办活动的时候也需要，
没错，
或是那个迷妹在应援的时候都需要那个标语。
对，
我们无时无刻在训练自己，
没错。对，口号很重要。
我觉得是啊，就是然后让人家印象深刻。我觉得他确实有一些台湾人的选举 people，
嗯，
他有讲中。
总之我觉得他是非常贴近台湾选举文化，然后也很贴近台湾生活的一部戏。
嗯，
对，我真的很觉得大家不要因为他是台剧就排斥他或怎么样，真的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好像在拉票。
对啊。还没有年底，你可以先
不要。就请就大家真的，如果假设你真的今天有点觉得剧荒了，就不如就打开来看看。一集就四十几分钟，其实蛮短的。
因为我觉得再者是因为可能接下来年底大选要到，然后现在当然已经开始很多政党开始有一些动作，一些选想要当总统的人开始有一些动作，你可能看了以后你会对于这个就会比较有 sense 吗？
对，我觉得他其实能够帮助大家更能够理清选举到底在干嘛。
嗯，
对，你会看得更清楚这些候选人的操作。
所以我觉得那个刚好对于就是知识或认知战的话，你可能也会想说，为什么文宣部那么重要？是因为现在的知识认知战是很重要的。
真的，嗯，对，我一天到晚在帮我妈里澄清假讯息。
真的。
对，
你还蛮用心的。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人选之人是一部还蛮近期我自己也蛮喜欢的一部就是台剧，所以大家都可以经常去看看。
真的真的，那如果大家都看完人选之人又对台剧有一点兴趣的话，我很推荐大家可以看我们与恶距离还有茶经，就都是，
哦，
对都是那个同一个制作团队出来的。尤其是茶经的美术真的很棒，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茶经的结局。 但然后茶经是客语跟台语，还有掺杂一点英语，偶尔有一点国语，所以你如果觉得国语很尴尬的话，不用担心这部戏没有给你尴尬的空间。
那他台词有写得好吗？
他的，因为其实 我听不懂客语，所以我不知道、哦、他的台词，我觉得
可是那个节奏的，在客语的那个节奏感觉你听起来是舒服的，那应该就会是好的了。
对，然后他的美术真的很棒，就总之茶经真的非常好看，然后我非常喜欢他的结局，就结局我看哭，所以我觉得大家
太难了，这件事情其实蛮难的、嗯、可以让小娜哭。
对对对，结局真的写得很好，我很喜欢结局。
好，
大家真的大推茶经 Netflix
不要推。好啦，那就是大家如果还没有看人选之人赶快去看人选之人造浪者，如果就是看完人选之人造浪者不知道要看什么， Netflix 还有茶经可以看，大家可以去看茶经。
是的，
嗯，
好的，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大家拜拜
拜拜。